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上山祷告，上山选人，然后下了山。所以上下文连在一起，下面我们再看就是比较不熟悉的，相对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这就平原宝训了。他在平原的教训跟那登山宝训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跟登山宝训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背景。耶稣这次下来教训他们，他是和他就是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个你后来在使徒行传也看到这情景，十二个使徒常常站在一起，那表示一个合一的见证，表示我们一起来说这个话，就是他们一起的。那这次可能下来的时候还不只是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许多的百姓。那其他的百姓呢，都是来听的，就是好像东正教的教堂现在可能也开始有座位了。东正教教堂两个特点，一个是很漂亮，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座位。没有座位当然就是听到会比较辛苦一点了。他们那时候也在那里站着听，就是平原宝训跟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是耶稣对门徒讲，这里是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对百姓讲，很多人都来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你看两件事，这两件事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冲突。在耶稣时代，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有这个冲突，就是他用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来见证他的能力，使人来听他。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是为辅的，是辅助的，主要的目标是讲道，是传讲。今天灵恩派比较是把传道放在后啊，把医病赶鬼放在前面，这个不妥当哈。但是有能力医治也实在是很好的事啊。耶稣一方面应该是讲话，另外一方面，好像的确不少人就是 touch 耶稣一下就好了。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效果总是很少数的嘛。几个人能摸到耶稣，而且这有一点好像我们都觉得有点不雅啊。不过耶稣是这样做，但是重点呢，就是我想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般都很忽略，只是我觉得这个写法有点特殊就提一下。重要的还是他里面讲的宝训里面的内容。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这又有点，这跟马太福音一样，他不是看着这些百姓哦，看着门徒。这跟上面你还是要连在一起，所以这个讲道跟马太福音也是，这一点也是一样，就是好像主要在造就门徒，不是不造就百姓，因为百姓也在那里听了，而是门徒需要知道他们领受这些话将来教会的继续进展，就是把这些话传讲给别人。就是耶稣门徒一个很重要就是学习，学习以后啊，去继续传讲上帝的道。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23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好，我把这个念完好了。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好，要小心一点，不小心看，或者说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神学背景来看，我们就以为耶稣就是一个革命，农民革命，造反有理，反正穷人就是，穷人就自动好。这尼采是最讨厌耶稣这方面的，就是是失败者，福音就是失败者的对成功者的嫉妒啊！我们这些又穷又饿又哀哭的人，又被拒绝，又被当掉的人，那么啊，将来要翻身的。那很多共产主义也以这个为造反的根据。不是你穷或者是弱势就自动在天国里会好，不是你在世界弱就在天国自动会强，也不是你在世界强被欢迎在天国就自动被拒绝，不是这样理解，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再一次讲因信称义，人不是因为自己优秀，同样也不是因为自己贫穷不优秀而上帝喜欢你。上帝喜欢你啊，那出自他的拣选，上帝喜欢你出自你对他的信心。只是这里这样讲的重点是在我们的确常常是比较弱势的时候，比较软弱的时候，比较失败的时候，比较会谦卑领受上帝。所以我们在贫穷饥饿哀哭的时候比较容易接受上帝的福音，而接受上帝的福音，常常这个世界就更恨恶你，恨恶了。如果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就会在这恨恶四顾无援的时候更加依靠上帝。当然了，我们也可能在四顾无援被人恨恶的时候，我们也就恨上帝，好倒霉啊，信这基督教，信你很倒霉，我就不想信了，也有可能。也就是说，弱势不一定就会更加信靠主，也可能更加怨恨主。但是一般比较在强势状况的时候，我们弱势是会比较会依靠上帝。那我们最希望的情形就是每一个在强势当中的人，我们有一个对神很柔和谦卑渴慕的态度，那你就双赢了，你在今世也很发达，来世也有永生啊！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赏赐，我们就知道这是美好的真理。好，同样这个24到26节，这个富足人有祸，也不是富足本身不好，在罪恶的世界或者是优秀或者美好，而是富足容易让我们骄傲自大，而且富足常常是让我们忘记上帝而以这些富足为满足。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讨这个世界的喜欢，那跟他们配合得很好，那这正是假先知的特点。假先知就不是在服侍上帝，假先知在服侍自己的肚腹，假先知也在服侍人，希望人给他一些好处。好，我们看27节哈，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然后大家都在听到，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些话一方面好像很简单，另外一方面很熟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特色。那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就是上面我们不是说贫穷人自动有福，也不是富足人自动有祸，这里更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傻瓜一样。这里重点是我们总是爱人的，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是爱人的，我们是以善胜恶的。那他就用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你跟人家不一样，并不是你字面要这样做，而是你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你是这样的，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现在有很多的委屈，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如果你在世界上的时候见证你是真的信靠上帝，因此你可能有很多的悲惨可怜，神会大大祝福你的。那我们希望现在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就有上帝给我们的爱，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上帝给我们的心态，使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心态。它重点在这里，细节你不必要照字面去这样遵守，尤其是有人夺你外衣里衣由他打，由他拿打左脸右脸，这个三十节求你的就给他，这都愚蠢，这是重，如果说照字面来讲的话，甚至是纵容恶人，不是这样。那三十一节也就表示我刚才那样解释，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怎么可以恶待别人嘛？就我们是要善待别人的，而我们善待别人是因为上帝善待我们。好，三十二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好，我还是说不要把它照字面来讲，要强调我们基督徒的心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智慧，不是更多，我们有不同的爱，不同的智慧，我们是被上帝恩待的。那么这个恩待是这么的真实，使我们在世界上愿意更多仰望上帝。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会讲我们不指望神在今生给我们一切的报偿，就是我们不指望我们的福气只是现世报而已，我们指望将来，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今生没有任何的报答，今生没有任何的处罚，我们也不会这样说哈。就是基督徒一方面指望将来的赏赐和将来的处罚，对那个那是永远的，但今生也不是没有，但是今生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我们做了这么多辛苦的事才是至高者的儿子，而是我们被神白白的怜悯和恩待，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才能开始有至高者儿子的样式，至终也能完全的像至高者。那我们蒙了恩，那就三十六节了，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不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慈悲，没有办法善良的。好，第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啊，这些也再一次要看得灵活一点，并不是我们做到这些神才对我们好，而是神对我们好，我们能做这些，只是这是 从神开始的事要继续不断的有一个善性的循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恩待忘恩和作恶的，而且继续恩待我们，蒙了恩我们就应当有一些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应当是越来越好，但是同样我们是越来越认识上帝，越认识上帝。三十七节说不要论断人，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判断，你们做老师每个都在论断，打分数就是一种论断，论断好像是比较差一点的字，其实论断就是跟判断是一样的字，跟审判是一样的字，都是 judgment， 这是很大的智慧，这是很好的事。说不要论断，不被论断，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讲别人，上帝就因此不讲我们，那个都是错误的了解，而是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就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即使好，我们也知道这好来自上帝。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有限，不论断是我们不做绝对的判断，我们知道我们看人看事看得不够完全，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得不够完全，所以我们判断不能判得很准确，现在它的表现我们看的也不一定准确，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一定准确。各位，我们对自己的判断，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对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看的都不准，判断只有上帝能做最清楚的判断，当我们能判断的时候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要论断人，或者一切的命令其实最基本就是你不要自以为是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来做事。不定人的罪也不是不定，那是法官都基督徒都不要做法官不要做警察了，而是我们不能够自义，我们总是活在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恩待的，我们是忘恩和作恶的，我们是被恩待的。那么当我们被恩待的时候，如果反映出这种我们被恩待的特点，就是我们也像上帝一样会恩待人。恩待人并不是说不惩治人，恩待人是用善良来对人，那么神就会越来越丰富的给我们这种用第三十八节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我们也不太懂了，就是很丰富的很厚的给我们，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我们还是要说是神先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应该要有反应，使我们像神一样对人是善良的，是厚道的，是宽大的。那么我们越这样做，神也就越丰富的恩待我们，但是总是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只是见证我们真是蒙恩的人了，那是我们恩待人是我们蒙恩的证据，我们已经蒙恩的证据。好，第三十九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耶稣讲，尤其第四十节，并不是反对青出于蓝，并不是反对长江后浪推前浪，事实上学生应该比先生更优秀，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要优秀，我们得一切建立在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恩典，你不可能超过上帝给你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是上帝在引导我们，我们都是瞎子领瞎子，都会掉在坑里。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更要继续不断的学，那当然我们永远学不会领受不完的，但是我们就继续领受，我们才能继续进步。那么继续领受了，越来越好了，你越来越好一定是会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你的各方面的优秀会看到别人的看到别人的缺点，那么 不要想到说我们就包容啊，原谅，没有就不就和稀泥了。不是的，你看，就基督徒常常好像就觉得我们就不要讲别人错误啊，不要要讲的，只是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得清楚。然后最后是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并不是说别人有缺点不讲或者不纠正，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不，当然我们什么时候讲，对什么人讲，怎么讲，这也都求主给我们智慧。但如果你爱人，怎么会容许别人眼中一直有刺呢？你不这个刺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你一定想要把它拔出来，他也想要被拔，想要拔出来。但是你要做这个事，我们总是求主让我们自己的缺点能够也是被对付。对，这里其实有个高度的个人主义，就是你自己要有一自己要学得好，要继续的学，自己要看得清楚，要继续看得清楚，自己要更优秀，那就要继续更领受上帝的恩典。目的不是自大，目的是爱人。但你如果爱人，你要去掉这些刺，要帮助人家能看得见，你自己得看见了。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我觉得完全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我们的和稀泥，什么都不讲，无所谓。不，我们有正义、是非、对错，只是我们有深厚的爱来做这个，而我们也完全承认我们的爱和能力都来自上帝。好，43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那我们希望我们多结出好果子。这个经文也不是说基督徒就随时任何一个时候结的都是好果子，我们因为还是罪人，我们就又缺乏这种比喻了。就我们是好的树，但是是结在那个好的树上的枝子，可能在结和长中间，我们还是有的时候结出又酸的，有的时候也结出甜的，希望越来越甜就是了。那这里的好树，从45节就可以看到，你心要好，那个好树是指你的心。那你的心不善，你的心一定需要基督来改变，要重生。如果我们始终是荆棘，怎么可以再结出无花果树呢？我们始终是蒺藜，怎么能从我们身上摘葡萄呢？我们心里要有善存的，然后能够发出来。我们的心是无悔的，我们的心的改变只有主来更新了，而且不断的更新啊。好，这个第4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所以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要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路加福音后面有讲，你里面的灯如果黑了，你里面的光如果暗了，那是何等大的黑暗呢？哦，这句话我也想到，觉得真是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或每个社会都一样。政大、台湾，外面的光都有，日光灯很亮，外面的光鲜亮丽的，我想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心呢？我们里面的光怎么样？就是里面这个光，包括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爱，有没有智慧。那这都只有在基督徒身上才有，因为没有上帝，我们没有里面的光啊，没有上帝，我们里面不会充满善良。好，第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仆人的重点就是听了就会做嘛。称人家为主，我是你的仆，你讲了我就会去做嘛。 那这也是我们都可能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我这个教神学的做牧师的，一天到晚就讲的动嘴的君子，其实可能就是小人了，动嘴动口不动手，不是打人，而是不去遵行。啊，我们需要在生活中的操练背十字架，哦，这个是很难的，尤其是讲容易讲，很多人批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47节，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像什么人？他们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着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个房子坏得很大。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凭着恩典，但这恩典一定也会叫你在操练中越来越好。这个我们讲恩典一点不会否认操练的必要，而且辛苦操练的必要，每一件事情就都需要操练，包括爱人，包括养成一个好的各方面的习惯。听到不能代替这些，听到不能代替我们该听到以后的操练去遵行。那我们都有本领去避免这些操练，那所以我们的上帝也就常常磨练我们，让我们没办法躲掉。包括要爱你的仇敌，那怎么办啊？没关系，你躲不掉，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你躲不掉的啊。我们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每一件事，生活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那么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盖房子没有根基，所以你越不去行，越去躲避那个行，就越难行。越愿意去行，当然这都是继续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越愿意越去行，就越坚定了。其实这一点，我看我们的老师们，然后你们也很愿意去遵行、去操练，而且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也避免不了的，你躲不了的。我们求主怜悯。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在这里所读的，也恩待我们的教学、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忙碌的工作、教会的侍奉里面，都能够有你给我们的安息，你给我们继续的学习，好叫我们继续的成长，好叫我们继续的丰富，好叫我们继续多结果子，而且越美好，叫我们越能够谦卑。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